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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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祈愿各位信士们庄历代真亲老少晚年冤亲债主六亲眷属及个人生生世世慈父慈母前来领受地藏菩萨功德经，现在则增长福慧，过去者求成净土。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临真讲地藏菩萨啊，以行愿为真旨。昨天我们讲到这个啊，涅槃经有五种习，讲到婴儿习，婴儿习就是三乘啊，三乘。啊，七种方便啊，我们讲的就是说啊，信人啊，所以讲僧人、佛人、信人、顺人，无生人，一到啊，寂灭人，也就是啊，常住人，以从这个十法界的六道众生，一直到佛陀啊，这个尊阶三乘啊，种种方便。我们这些方便，它就是在修行的过程之中产生的一些次第，而这些次第呢，对于一个啊见教的人呢，啊或者说停留在啊某一个次第里面安住，但是呢，他都安住在佛法上啊，但是呢，都是解脱的。那么说我们这个啊，了解这个啊，地藏菩萨这个婴儿行啊，见了的三乘这七种方便，我们在修的时候大部分都承认自己为是或者是逆转根基，就是很差的根基，不是灯。如果在前面的啊，前面的这个圣行或者是啊放恨啊，或者是这个天行是吧，天行放恨天行，但是这轮行呢，其实我们都可以去思维一下，因为尊生呢啊，没有什么圣反啦、次第或顿根立根之人，因为你闻什么法其实就是什么样的根基，因为不是这样的根基又闻不到。比例呢，我们现在在讲，那蚂蚁就听不到，他没办法听，也不知道，是吧？跟他讲也没有用。而且，但是一旦你听到了、听懂了，那就是这种根基的人。所以呢，就比如我讲放恨的时候，或者是讲圣心的时候，你可能会具足家庭会，或者说你在里面看到了方便，是吧？这个都是你过去往昔的圣因，要不就是过去跟某一个菩萨相应，要不就是你过去往昔有修行。要说他是有圣贤的相信，就因为我们信阿弥陀佛也许是顿根之人，就是根基比较好的，虽然我们没有戒定慧具足，他会产生戒定慧的啊圆满。为什么呢？因为戒定慧一个是反复行修正的啊，一轮这个无漏行，一种呢是借助诸佛菩萨的愿力啊，产生了我们的戒定慧啊具足。比例来讲，无量寿经里面闻到无量寿经48愿啊，获得限量上就获得啊这个法名，或者是阿拉含不提转，或者说 这个多少亿比丘，四十亿比丘，多少亿比丘啊，得漏尽一解啊，就是都是凡夫获得的。他这个获得的这个漏尽一解，或者是四十亿菩萨现世，就能依佛的功德来庄严自己。那获得佛的功德都是八地菩萨，我比丘得漏尽一解，那怎么得到的呢？就借助佛菩萨的愿力。那么我们要是真的对佛菩萨的愿力或者一听等的，那都是过去往昔跟佛菩萨的啊这个因缘获得了这种啊当下啊切日的这么一个信心啊，一般凡夫是不敢接受的啊，对自己的自信也是不肯接受，不敢接受，或者说不承认自己啊能够证到圣位的这么一个念头啊，基本上我们凡夫都是这样的思维，但是也不敢接受佛菩萨的加持力，佛菩萨啊愿力回向到我们心中建立圆满的这种功德，我们也不接受，很多人都是不敢接受。那我说这两个都不接受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人就已经没听懂啊，就是极乐世界也是遍地一尘而已，因为他不敢接受，因为佛陀是要我们接受佛的果德，或者你修你当下顿悟到佛的果德，由这个两个愿力跟般若智慧力都不接受，那就是凡夫了。凡夫呢就只能够靠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全是以自己的念头来作为标准。那这样的人呢啊只能到边地一层，或者说还不能往生，这样。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一个啊凡夫呢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个呢我去不了，我留在娑婆世界就好了。就是。所以这两个念头，一个去一个不去。那去或不去呢都是建立在啊自己个人的妄念上所坚固的执着分别对立。那说这我们完全可以接受自己的般若智慧，或者接受佛的这个愿力。那这种人都是啊根基非常好的人。啊就是说有人讲可能我可以接受，是吧，我完全深信。但是呢作为凡夫可能一个老太婆都可以接受。但是呢有很多修行非常了得的人都不敢接受。你比如他可能啊出了家几十年了他也不敢接受。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完全靠我往昔的善根。就比例来讲，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你能不能听懂，要靠你跟我过去往昔的善根。如果你往昔跟我有恶念不好的念头，或者说你的善根不成熟啊，你都会打退堂鼓，或者说不信任，或者没办法啊进入到那种对佛的这种信息啊。所以我们在婴儿行里面呢，它是一路来了，都是啊有个机会呢让我们直接进入到啊顿悟的体上。虽然是见法，但它又是顿法，因为顿见个是不分的。就像太阳晒在大地上，太阳是顿，但是种子发芽，有大树有小草。草跟树来讲的话，它之所以我是草你是树，你比我大我比你小，然后就强烈的分别，哎，我不能接受阳光，你能接受阳光。那大树说，哎，你可以接受阳光。你看，如果大树说你是个小草怎么会接受阳光呢？我大树才能接受阳光。那说他两个互相争执的时候，他就进入到见教的范围之内，他无办法去接受太阳，根本就是平等对待一切人，知道吗？也就是说非要执着于见次，那说他就是一个见次存在，次第存在。但是在见次里有一些人呢啊，他就慧根比较足，虽然你在见根里面或者有见根的习气，比例来讲，我喜欢因地上的持戒忍于精进禅定，我喜欢出家或者做功德或者是念佛或者是家里打坐闭关，这些生活你都你过去世的因可能都跟他相应，而产生了你自己喜欢这件事情。比例来讲，我们喜欢出家，这都是啊见次里面产生一些假象次第。但是呢我又能够在这次第里面升起佛想，这样的人呢在次第在因上 啊，他不守此世界的次第，但是呢又动不到果地，也动不到佛地，所以呢此世界的因也不需要守，彼世界的果呢也能悟到，因为果是佛的果德，自性的果德，它是言辞造断的，不能用我见，用我相，不能用我的无明来去建立。所以呢还有一个名字，就是自性啊，或者是真语啊，或者是佛菩萨的愿力啊，用这种方法啊表达我们对于自性的一个赋予。因为我们说自己有自性，一个我见就出来了。对吧，你只有通过啊地方，就我们社会上讲叫他力啊，就只有借助啊佛的这个力量把我呢啊舍掉。所以呢这个啊我们大家都在次第里面。那么说这些障，但是呢顿根之人对一切见智啊他都是非常，一旦你那顿悟的人他有什么样的状态呢，他对所有的次第他是没有意见的。对吧，就是我喜欢出家，你喜欢在家，我绝对不会羡慕你的在家啊，或者讨厌你的在家，非要出家而解脱。就是我明白了以后的话，我就知道我现在出家，这是我过去往昔的果报，或者往昔的业力啊，我喜欢它而已。就是说，你要对你的出家喜欢，对佛陀的果力升起的时候，你就应该对你的因地上升起佛果想啊。所以呢，对你的喜欢出家、在家也是一样的。那你的在家是你的喜欢，那就好好对你的在家升起佛想就好了。你没有必要的说，但是我们一个观点就是说，佛陀呢，很多人呢，包括日本净土宗都有这个思想，就是说，我出家都不能成佛，你在家还能成佛。然后听到阿弥陀愿力能升起的时候，他第一个想是，我不出家了，我还俗，是吧？我回家去。就是说他的心里面他不是要成佛，他是想找一个机会呢，他认为在家好出家不好，是吧？或者说在家呢做善不好，然后要做恶好。那做恶的人呢，就是说他就是他的心里面是向下堕的，他不是往上走的，往上走的是平等的，是清净的，是有患的，往下走是堕落的。他听说有一个人要救助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我不出家了，我就做在家，反正能救助嘛。我在家还不好，我在家我要做恶事才好，我善事也不做了。就是他老是往下流。这种呢觉得挺麻烦的。这种人呢他不是说发菩提心，不是要成佛，不是要解脱。他是想法的找个便宜呢下堕。这样的人根本不是佛陀啊说。不是佛教根本没有这种下堕的这个思维，我求解脱的。因为你的心是不是要解脱，不是要菩提心，我是想堕落，一直想堕落。如果你心里面老是想着堕落的人，他肯定是走向堕落的，是吧？因为我们的愿力在哪个地方，你将来就到哪个地方。所以我出家，他肯定不是真实的，因为我要成佛才是我的根本。所以出家就是往昔的习气。我很轻生的有患的，或者说根本不执着的出了家，是不是？也就对他这个出家相不是一个强烈的执着，我对出家的这个相都不执着，那我执着于什么的呢？我执着于菩提心，我执着于往生，我执着于成佛，我执着于顿法，我执着于呢我先前能让我出家的这个珍贵体，对他特别执着，对他特别仰望。我不是说佛陀能救我了，然后我出家不想出了，我去做坏事了。那你的仰望并不是佛，你的仰望是想做恶事。所以这个观点一定要搞清楚，你的愿力并不在菩提心和成道上，而是在恶的地方。像这样的人啊，是可以说有一个这样的讲法，这样的讲课呢，就是佛教的败类啊，错误的。那我们在次第里面没有闻到佛法，没有闻到佛陀的这个究竟地，就是比方我出家了，从来没有闻阿弥陀佛，也没有闻到地藏菩萨，但是我也出家了，一直安居在出家体上。那这个出家体虽然佛陀隐藏在这个出家体上，但我没有闻到之前，我一直喜欢出家。 那我说你就进入到次第里，那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你现在是出家，那你知道恶业它的业报啊，它会流转的，它一定会下堕。虽然地藏菩萨隐藏在背后，观音菩萨、十方诸佛菩萨都隐，包括你的自信都隐藏在后面。因为你不念佛故，不念菩萨故，不念他的背后的真实功德，不念他后面的实相，那你就会随业流转。啊，所以呢在次第里面还是比较危险，所以只有说呢就等待机会，能闻到佛法皈依三宝，看到你自己先欠量上的背后的啊这个佛性或者是真语或者是啊佛的名字，那就地藏四大菩萨都可以信，所以呢就有机会。所以我们闻到地藏菩萨，闻到阿弥陀佛，那对于十方诸佛菩萨的这个名字啊，可看出都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些法本来是具足的，我们只欠这个文性，只欠知道背后的灯系而已。就是我们讲十方所有的显现，只是让我们能悟到它的本来的实相。那我们说我们看到这些法现前的时候，佛陀去世只是告诉我们它的实相而已，是吧？宇宙的实相。所以呢在一切相上，一切假相上都悟到背后的实相。那我们在修这个那个在你们打坐的时候观想的时候，你从这个僧人里面他一路来，你就是观察一遍就可以了，对吧？谁是僧人？司法界所有的尊生都在僧人里面，就是六道尊生呢，六道尊生都在僧人，因为尊生都在佛性上，然后产生念佛。然后念佛的时候卷施住，然后施住的时候断一切对外面的分别执着，然后进入施住叫佛住，是吧？佛陀住，他说为什么住佛呢？因为住佛目的是要断去住这个无明，住这个分别，住这个执着。因为我们一直住在司法界，没有住在佛，那我们现在住在佛上，那司法界自然就会淡薄，就会消失。他说司法界本来就是空的，他就变法界，进入到四回相。到四回相的时候变一切处，跟你心变一切处是相等的，就进入到地位。而地位就是四跟离产生吻合，就是四变十方空性，因为空相就是法是空相，我们的自信的叫空性。空性跟空相达到吻合的时候，断见识烦恼的时候，就进入到性位。性位的时候再往前面走的话，也就是我们讲就是进入断见识烦恼以后的话，就入一些法，就是进入到般若现前这个来生地。然后你这样的观察一路过来以后，进入到你就直接见到佛了，就是进入无生。就是说你念的阿弥陀佛，或者是一路正念佛来啊，他是一路正的，释迦牟尼佛是一路正的。也过去说佛陀在当下悟道的时候，上半夜是悟一些法，下半夜就是悟佛真谛。就是说他上半夜呢从他的因地上这个僧，就是僧人呢，一直悟道悟到这个三三天，就是一些法悟圆满，上半夜一些法都圆满。然后呢下半夜天天快明的时候，那个明心一照，突然就悟到了实相，证到了法身涅槃常住的境界。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修从上半夜做到下半夜，一直把这个整理一下，你就这样的思维。那我们这样思维跟佛陀证有没有区别呢？因为你是在实相，不是在文字上，不是在文字上。那我说你这样想一遍的话，就相当于释迦牟尼佛当时也是这样的一次思维，因为他思维的这个准确率比较准，就像木头跟桌子，它非常准确，所以呢它证法就比较快。因为我们打妄想不准确，但是有一点点准确，也会相应的一部分，知道吗？就比如说风吹在你身上，你就很凉快，那是因为跟你相应了以后才会凉快呀。但是呢你打不到一种正好的凉快，要不就太冷，要不就还约这种感觉。那佛陀在电风扇上吹的时候，电风扇跟它是一体的，这个风跟它是一体的，不冷也不约，就是再约的天 他也不约，再冷的天他也不冷，是吧？因为他跟约一样约，他跟冷一样冷，这个时候就不冷不约。所以他达到一种完全恰好的这种状态，就是木头跟桌子它是非常和解的，是吧？因为木头跟桌子在我们心中是错位的，是错位的，就是我们老是跟世界老是错位，错位就有烦恼无明出来。所以能达到见烦恼断掉，思烦恼断掉，证阿罗汉的境界，见思烦恼断尽，又证阿罗汉，证了阿罗汉就证了性位，性位就心理体就出来了，整个法界都是你的心理体就出来了。所以你可以找到这种感觉，找到一种恰好，你跟世界统一。所以我常常打坐的时候有一种观照，因为我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这个世界在面前是不动的，然后你的念头也不动，然后呢你发现这个世界有两大，一个呢你看就是说你这个是有人呢心比较弱啊，心比较弱的时候世界这个虚空是不动的，不动的，然后你自己心呢在晃呢晃的就像钟一样，在白来白去白来白去的，白来白去的，老是对不上去，是吧？心在动，动的时候老是摆不上去。那有一天呢，突然你有一个瞬间的感觉，突然你心不动了，非常清凉的时候，瞬间跟它碰上了，叮，你发现自己啊，突然就花开的感觉。就是说，你看，还有人呢，他是心很稳，但是呢，他世界在动，知道吗？世界在动，世界本来是不动的，但他一直在动，一直在动，一直在动，他感觉到这个世界就像眼睛花了一样，老是晃动，晃动，晃动。因为晃动就打妄想嘛，这个我爱这个，我恨那个，就是叫它就会晃动，知道吧？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的把时间去恨哪一个，爱哪一个，因为它会产生物质的变化，你的神经系统呢就会把外面晃动的。但是晃动了，你发现你不爱了，也不恨了，然后这个世界在你心中是非，世界在你心中是非常稳的。非常稳的，就像那个水一样，很碧绿很清的，然后跟你心也稳上，啪的一下你就发现你顿悟了，就是一种瞬间整个世界像开了花一样，还有这样的现象。有人呢他是两边都动，心也动，世界也在动，这样的人呢就挺麻烦了，就这样的话呢，心他的心不停地在晃动打妄想，外面的世界呢也不停地在分别，所以两个都在动，他要维持心按照，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终于按住了，世界还在动，哎，搞了半天，像这样的修行就很难，很难修。所以这样的人呢，肯定爱他一下，他就会烦恼，是吧？所以呢，越难以定下来的人，真能证明他的心动的厉害，知道吧？所以呢，有一人在烦恼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必要跟他吵，为什么？他心动的厉害，你怎么跟他讲你都没有用，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很多事情不需要解决，让他静下来就算了。是吧？接下来就等你修悟到了，证悟了以后呢，你自己会明白这一切都是空的。但是呢，你跟他讲空或者安慰一下，他暂时安抚了，过几天他又会吵架。所以很多人呢，就像那个村委会的干部一样，听得到人家夫妻吵架，然后呢过去跟他就讲一些道理啊，不要吵啊，很懒惰啊，这个夫妻什么什么。然后讲一些这个客气话，然后讲一些漂亮话，然后呢他在家里就挺安全感，过一段时间又吵，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修，这个事情要解决一辈子也解决不了。所以我们讲叫扶贫嘛，扶贫那往这边打他就往这边写，那往这边打呢他就往这边写，他真是写，那我们就扶着他，扶着他往这边写，往这边搞一下，往这边写，这样那你这就是扶贫了，这就扶贫，你这样扶一辈子有什么意义呢？你说你跟他搞一辈子，你会浪费你的时间，真的浪费时间。你把，如果要是常扶这样的浪费时间，你又不修行，那我天天在扶着你，你觉得我有意思吗？你想，你又不修行，我干嘛天天扶着你呢？所以佛陀都不会去照顾你。你看佛陀，如果你有一点点修行的话，佛陀都会现前的，他会帮助你修行，对吧？就是说如果你有一点像常佛坐着一个地方，你马上心就定下来，你就可以马上成道了。但是如果你心不停下来，物质不停下来，又我天天靠安慰你啊，讲一点好话让你开心一下，然后你会让你自己得到一点安慰，过一段时间对你不好又烦恼起来，你看这样的人，所以佛菩萨都放弃了。所以我们讲 我们常常讲这是护菩萨、观音菩萨这些菩萨为什么不来安慰我一下，我这么痛苦不来安慰我一下，就是稍微现个相也可以啊。因为护菩萨不做这些无聊的事情，知道他知道这个事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你一定要认识到你求菩萨菩萨不灵，他因为不是他不灵，是因为没有意义，知道吧？所以你在佛面前求菩萨不感应，你一定要记住，因为不感应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意义，他没有必要跟你天天搞这些戏呢，是吧？所以我们把这些戏呢当正事了，好跑外面去诽谤佛，你看佛拜佛的菩萨也不灵，是吧？然后就诽谤佛。所以呢，确实在佛陀说这种人跟他讲什么了，你看佛陀会跟你讲理啊，跟你是跟你讲啊，你不要误会佛了，你不要误会菩萨了，你看菩萨有往人来跟你做给我们讲一讲，说你误会了，都不会跟你打个招呼。他从来不觉得你诽谤佛，佛陀说觉得冤枉委屈了，你看菩萨也不会，真正的法师也不会跟你解释告诉你，是吧？只有那些假法师才跟你解释啊，你不要误会我啊，这个我没有对你什么样子啊。这反正我常常跟你讲，就是说只要常常跟别人家解释的人，这个人一定是没解脱的人，知道。所以呢，在这个世界所有委屈你的人或者说你的人，你不需要去向他解释，知道吧？因为解释是没有意义的，一点意义都没有，是吧？所以悟到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就他感应自然都会感应上，感应不上也算了，是吧？所以呢，我们将这个婴儿行呢，就是说他这个三乘啊七种忍呢，在我们心中藏着一个次第，在任何一个次第里面，他都有一种解脱，都有一种安心，都有一种智慧啊。他说，就是说这种忍里面，他都有一个相应力啊。这个比如呢，我可以直接讲法，你们为什么不上来讲呢？如果你获得了智慧忍了，或者获得了，就是说你恰恰得了性慧，就可以上来讲了。因为你连性慧都没有，你怎么上来讲呢？是吧？就是说，哎，我就可以跟你讲，就是说这种讲，但是呢，这种讲的体啊，跟这个不讲的体是一，我非常明白，然后可以不讲，然后可以讲，是吧？就是说，就比例来讲，就让你到一个讲台去讲，就你讲了。讲四分钟你就讲不下去，不知道讲什么了。为什么讲不下去呢？因为你没有悟到，没有获得这个佛的智慧的话，你在生活中老是讲不下去，知道？一旦你混明白了，所以可能就说你要学会呢，最起码要记住当然要记住这么几个东西，这个体。这个境界，他说你通过自己实修一下，你就会找到感觉。后面这个是什么？后面是病行，是吧？病行，婴儿行病行。病行就是九界三障，这样就是我们讲，就是说种种烦恼。这个我们九界三障是吧？三障我们三障烦恼，三障诸烦恼啊。这个三障我们讲报障是吧？苦障、业障业就是造业障是吧？这个报果报，就是你现在获得做的男的女的这个报就是过去的这个苦报是吧？那么说这个报终身都是以这个，如果你要想一想这些报的自身是什么，它是空的，对不对？报的自身就是我们现在得到出家相、在家相这种种报，或者是跛脚或者瞎子眼睛，都去是报果报，过去的果报产生了现在的这个量，而这种量的话，这个地藏菩萨一定会示现。你说我现在出家这个报，出家的这个报呢，我们无始以来执着它，是因为我出家，执着一个出家的我，其实出家的是没有我的，对吧？就本来你是个拐角， 没有讲。他说他就很痛苦很自卑，所以呢他感觉到怎么修养，或者他贫穷没有钱，他怎么修呢，只认为自己没有钱，他要钱。他说他把这个报呢当作他的这个障碍了，所以呢这个东西他们老是要解决这个报障，但是呢菩萨呢就去现这个报障。如果你了解地藏菩萨以后呢，你就知道你现前的这个报障实际上是没有我的，没有自信的，空性的。那说我们这是获得这个报障，我这个报障里面是没有自信的话叫信，叫本性。我们讲一切法在信里面生出来，前面讲这个明体的时候，变体的时候就讲到一切法没有信啊，没有自信就是信体，一切法以信为体嘛，无明是一切法为体嘛。如果没有一切法就没有无明，如果没有信那就没有一切法。所以呢我们的无明是依哪个呢，是依信，依信我显现的，这样也叫无明即法性。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就是说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都需要是报障，都需要报障，业报的报，比如说或者是其实障碍很多的障，它是主要的障，它是分成你比方烦恼也是障，生老病死也是障，就这样，就说生障老病死障只是说这个烦恼，你就比例来人生烦恼很快就堕落，这个叫障碍，就这样。也就是说人这个业，就是说你必须要吃饭不，你要赚钱不，这叫业障。你不赚钱的话你就生存不了，是吧，就是说你必须要赚钱叫业障，就这样。你必须要造业，不造业的话你就活不下去，你要上班工作，你要赚钱要不要粮食吃，那你为什么要吃饭呢，就是业障嘛，就是没有业障那你就不会去上班了，对吧。所以呢这些障碍，那地藏菩萨就现这些障碍，也就是我们讲提婆达多，他就是地藏菩萨所示现的，对吧。也就是说我们从自己自身上能了解地藏菩萨所示现，你可以看到你的作为很多的地藏菩萨所示现。比例来讲，就是说看到别人死死，那可能就是你要死死，是吧。就是说看到人家老死，你就知道自己会老，你看到别人病死可能你就会也会生病，也就是生老病死这些现象都是地藏菩萨在你面前示现这个法义。因为这里面是没有众生的，生里面没有众生的，老病死那是尊重在哪里，尊重就是执着的妄念，执着妄念，我执着妄念之身是没有自性的，是空的。因为妄念的自身是不可能有跛子的瞎子的，你说你的念头呢有跛子有瞎子吗，就是你这在执着而已，是吧。你说这个你看人家八仙过海的那个铁拐李，是吧，他这个没有身体了，他就卷了一个搞了一个乞丐，是吧，还是跛子去，但是有了这个身体以后他也很自在啊，他天天在外面打这个拐杖，他为什么不找一个不变化一下呢，是不是，他就一直一个跛脚在外面走。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上的很多的毛病也好，这些东西它都是变成我们的法用。你看老和尚修行很厉害的时候，他这个念佛珠都可以加持别人，是吧，是吧，他常常拿个念佛珠念阿弥陀佛，老和尚你这么高的境界还拿个念佛珠是干嘛，那你摸摸吧，对吧，因为他给他加持一下，马上他地方就得到力量。那为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限量上这些体啊能升起佛的自己，是吧，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但是呢你可以升地藏菩萨变法界，在一些众生心想处，就是我们的出家相也是我们心想处，我们众生是不可得的，你要紧紧记住，所有的众生就是靠念头维持的，你的念头掐断了这个世界立即消失，所以呢你现在还有念头在，所以呢这个世界都是你所执念的这个体，你像阿罗汉限量上身体就可以困掉， 那我们不能空也没有关系了，因为你的念头本来就是不可得的，对吧？念头本来是不可得的，那我们说你现在有这个念头，我们就借这个念头来起认识，你了解你这身体本来是空性的，你可以说是观音菩萨阴身，你可以说智慧菩萨空性，你可以说普贤菩萨愿力，你可以说是地藏菩萨祈愿，你可以说是阿弥陀佛的时空，都可以想，只要你这样想都可以。所以对你自身对这个法界所有的体啊所现的这个相，你都认为呢是菩萨的定性。就是说无量寿经里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极乐世界的尊身呢，极乐世界的尊身是无比庄严无极之身嘛，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但极乐世界由就是说变化成他方的菩萨到他方世界去这个视线这个身，我视线这个身什么呢，也就是鱼池骨头，就跟我们这个世界一样的，有烦恼有痛苦有执着有生老病死，有这些穿衣服，有妻有老小，还有这样的视线出来，知道吧？所以呢我们从事上从理上可以思维，就是说事上你可能怀疑，但是理上可以思维。为什么？事实上就是说你看到禅佛或者我看到你们，从事上我说你是诸佛菩萨再来，是这个空性的出来，那我可能有一点怀疑性，或者说非常怀疑，或者说没办法不怀疑，因为我对你有意见，或者你讲一句话我就是不开心。而从事上我们可能很难做得到，但是我们可以从理上思维，知道吧？因为从理上思维要了解一切法是从空性里面生出来的，这样思维。而且这四上就是说理上不通，我事上可以观照，不然理上可以观照，因为理通事即通，就是说常常观察这个理，就是说你视为地藏菩萨观音菩萨，就是他这个愿力进入到我们现在现前这个量上来，又知道时空，今天就是说我们过去讲先是求一个清净的地方，然后再到烦恼的地方，先是找一个寺庙就比较清净的地方去修行啊，然后呢在烦恼的地方你还可以修行啊，就是说先要磨刀，把刀磨得快快的，然后再去砍柴，就在寺庙呢就是让我们呢在这个好的环境中观察观察时空境界乃至于人或者巨石，然后再到杀盗淫妄酒那些恶业的地方或者菜市场的地方，还能够观察到这都是地藏菩萨在视线。那我说从这里面你去观察，都想说是地藏菩萨这个视线行。那我说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地藏菩萨的变形，它视线变形的时候是令我们在这个变形里面闻到地藏菩萨，知道吧？因为这个贪嗔痴这一些境界里面是有地藏菩萨所化现的，知道所化现的境界，那这些境界是为了度化你的。如果我们闻到了地藏菩萨的时候呢，就是不管是贪嗔痴慢疑这些境界，你能够看到地藏菩萨，看到观音菩萨，看到阿弥陀佛，看到十方诸佛菩萨，那你拿这个念头啊去关照它就可以了，或者念称名也可以了，你没有必要的去就像观经里面他看到太阳的时候，他不说是太阳，是阿弥陀佛的愿力，他看到虚空的时候就把它转到阿弥陀佛的光明，他把这水啊观成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琉璃地，是吧？他把这个大地都观成极乐世界的这个空性的这个量，他说或者说在这时空境界能转为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因为在这里面它是转，就把你心念转到那边去，就是我们没有必要的解决了，就是说你看到桌子你就是直接看木头就好了，就是你看到虚空直接看到它的空性好了，就是说它就这样看，是吧？这样的就是因为桌子是病体，知道吧？但是木头没有病体，虚空是病体，空性没有病体，就是男女是个病体，但是后面呢它不是病体，它现这个病体是为了接引众生的，众生在这个病体里面看到无病的 这个佛性。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他这个九法界所有众生都在三藏之中啊，三藏就像三座大山一样啊。如果你把三藏看透了、看破了，能看到法性了，那九界也就不存在了，就变成佛的法界，是吧？所以呢，这个讲的就是说啊，在一切众生因地的果上面啊，生出啊这个善的行为，就是说在。就是九法界，就是六道尊生，不管是地狱天堂这些境界里面，在这个果上，在尊生这个果上能够看到佛性，看到善性，是吧？就起啊观照之心。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起念佛性，或者念地藏菩萨性，是吧？所以地藏啊，这叫婴儿性，大慈根起故，是吧？这个腾烦恼边，腾烦恼边，打这个腾烦恼边，也就是说，这个地藏菩萨的大慈大悲的这个心呢，就在尊生的烦恼身边。就是说，我现在这个身体就，大家知道什么叫烦恼吗？我们认为烦恼的时候才叫烦恼，其实烦恼呢，这个叫烦恼的花，知道？我们有般若花、空性花，还有一个叫烦恼花。那我说我们要解决这个烦恼化，就像剪枝一样是没有用的，你要知道烦恼根在哪里，记得，如果不知道烦恼根的话，你怎么剪都没有用。所以呢，不要烦恼的时候才烦恼，就是我们的尊生呢，老是在烦恼的时候剪烦恼，比你来讲你骂我就骂你过去了，是吧？但是我会找烦恼的人呢，他就会看什么呢？看他的根，就找原因，记得，找到原因，找着找着它就空掉了，知道吧？其实你找不到，因为它没有根，知道吧？根是空的，空性的。看到空性的时候，你发现了烦恼就不存在了，因为烦恼自身是没有的，没有，世界上没有烦恼，知道吧？烦恼是一个你自己没住在根上，所以常常烦恼。就是说，我们你的比例来讲。这个地它就是烦恼，是吧？这个地是摁的，地是烦恼，对吧？因为你走在上面啊，倒在上面把你打痛了，你就把脚在地下跺，为什么把我打痛了？是不是？就是说你看到他把你打痛了，所以不然你就是嗔恨他，认为地把你打痛了，是吧？所以呢，你就解决你那个痛的问题，你不知道地并没有打你，地它是空性的，是有你自己的执着，是吧？如果你自己发现一些法都是空的时候啊，烦恼也就没有了，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地藏菩萨在呢，就在烦恼的边，就在烦恼的边，就是你的烦恼的时候，就在你后面，就是你的这个体，是吧？所以大慈成烦恼跟那个地方现起。如果你什么叫大慈，知道吗？大慈就见到了佛性，因为佛性叫大慈，烦恼叫大悲。就是说你我们现在在烦恼，菩萨呢摄一切烦恼，这个烦恼的相叫大悲，而它的空性叫大慈，大慈大悲。就是桌子叫做大悲，而木头呢叫大慈。大慈为乐，大悲为八苦，大慈我给予乐，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法界的体的时候叫大慈，在这个体里面现一切相的时候，没有我，苦就没有了，叫大悲，八苦给予乐，大慈大悲。所以大家了解大慈大悲这个体啊，一个是成相上，一个是成相上一定是八苦，成体上一定给乐，知道吧？所以最好简单的比喻就是水跟波的关系，木头跟桌子的关系，就是说大慈大悲，所以以后大家都要，其实大慈大悲就是菩提萨埵，就是菩提萨埵，菩提在心空，萨埵在法空，法空要去金刚萨埵，金刚叫心空啊，萨埵叫法空，金刚萨埵、菩提萨埵，是吧？一心萨埵都是一样的，知道吗？所以这个，所以地藏菩萨诸位是菩萨嘛，就菩提萨埵嘛。所以地藏菩萨在一切烦恼里面啊，行大慈，令一切尊生见本性故，是吧？所以呢， 你了解这个体的时候，你了解地藏菩萨大慈的时候，就见到了地藏菩萨的什么法性身，是吧？你了解地藏菩萨的这个悲的时候，你了解地藏菩萨现一切行，一切行就是这个戒定慧行啊，或者是梵行啊，或者是天行啊，或者是婴儿行啊，或者是这个病行啊，这些行呢，都是经地藏菩萨、地藏大士建筑众生破戒造罪啊，破戒造罪，施人天乐及涅槃乐。就是说，地藏菩萨啊，这个地藏菩萨看到众生常常破戒造恶业，他这个施出了人天，就是人天的快乐就会施出，也就是在这个世间造恶业嘛，造施恶嘛，叫施恶嘛，破无戒嘛，那我说你人天乐就没有了。涅槃乐就是施出就是说就涅槃乐就是施出了善根，是吧？进入因，进入涅槃，进入这个一禅体，我说涅槃乐就不会现前啊。那么说知道即是知像苦尽灭道嘛，就是说前面讲的这个众生破戒呀、造罪呀、四处涅槃之乐，就是苦嘛。然后呢，我知念众生呢自机，就是自机，往来生死受恶道报，就是说这样的呢，将来呢肯定要受很多的苦啊。也就是说众生造生恶之罪，或者说施出佛的这个依护将来就一定会堕到恶道受种种苦。所以这个苦的话，一定是我们讲苦是自机嘛，就是说我们讲无因苦，就是天魔之苦，天魔苦。也就是说寂寂无云，无云是寂寂，是缘起的，它是没有自信的，要尊称坚固的执着，每个执着都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烦恼寂寂，就是说寂寂坚固的，就是说我们讲气世界、情世界、无云世界，寂寂了很多的这些法，我这些法寂寂它是缘起的，没有自信的，但是我们一念执着，这一念执着那就有苦现象。什么叫苦？就是抓也抓不到，你想抓它它也得不到，是的，抓不到还去抓，抓也抓不到，所以形成了一种呢流转，这样流转越滚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所以痛苦就越来越重。比如说这个人恨他，恨到这方面呢越滚越大的话，就堕到地狱道，到地狱道的时候他更苦。你比例来讲，过去讲就是我看到一部经典上，就是说那个人堕到地狱地方，受了无量苦以后到恶鬼道，到恶鬼道受无量苦，到畜生道，在畜生道受无量苦，到人道，到人道平准下界，平准下界以后呢，他就会造恶业，造恶业又下去以后呢，到人道自己一直辗转。为什么呢？如果他要是诽谤善知识诽谤善知识落到边地啊，或者是到一个非常遇不到佛法的地方，他就在苦的地方，他一定是要造业的，知道吧？就是说蠢人呢，非常蠢的人，他一定会有贪嗔痴出来，他就不停的去造业，所以呢在六道轮回就不知道转多长时间，我们是无法想象的。就比方我们到现在不能成佛的原因，就是因为无始以来没有遇到三宝，其实遇到三宝我们早就应该解脱了，是吧？但是呢佛菩萨常常在这个跟众生结缘嘛，也就是说我们遇到佛法是真的非常的珍贵，就是说你不是过去是赞美佛法的话，你今天怎么会做到这个地方信佛呢？你想一想，就是说我们稍稍地诽谤一下佛法，你就可能到了边的一层辗转烦恼生死，一直在六道轮回转，造业也下去了又起来，造业又下去了又起来，就是因为他遇不到佛法，不是你遇不到，是你的业力所感应你遇不到佛法， 那你今天在寺庙里面感应遇到佛法，那是什么因缘呢？对吧？这个可以说这个因是非常是很远的一个因，很远。就是说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皈依三宝来信佛修行，这是很久很久的一个因。但是这个只有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在这个因。但是我们一般人呢，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住了很久以后啊，这种贪嗔痴还在那个地方。他们像佛陀在菩提树下打坐的时候，那个三个魔女是吧，跑过来唱歌跳舞。唱歌跳舞其实就是释迦牟尼有往昔的这个业缘嘛，邪业嘛，就是贪嗔痴嘛，这个贪心嘛，就是那魔女，他就是说一个唱歌的名利色嘛，一个是给你的名嘛，一个是给你的利益嘛，还一个在给你的色相嘛，名利的具足在唱歌跳舞。那释迦牟尼佛坐在那个地方都还有那一种过去往昔的业力显现。然后他把他降服了以后，魔尊又过来了，魔尊过来给他射箭是吧，那都是他过去的这个杀戮之心啊，或者是当过往的这个气啊，这个业力都会现前。那释迦牟尼佛战胜了以后才成佛是吧。那我们现在也有啊，你看哪个没有贪嗔痴啊，你这边要成佛，那边贪嗔痴出来是吧。所以大家我们这一块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关照知道吗？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不管任何学佛都是在打仗，都是打仗。他们打仗之后，我们只能够生出一样心，就是可怜的心，就是说我们人，我也很可怜是吧，你也很可怜，我们互相照顾就好是吧。就是我有一天是我遇到你，我是烦恼的时候要照顾一下，因为每个人都有贪嗔痴出来，他也在打仗知道吗？哪个不在打仗呢？是不是？所以呢，连释迦牟尼佛都在打仗，你看他成道的时候三个魔女还有那个在打仗，哪个没有？你讲。所以你就知道打仗很苦的，你箭射过来你要有定力才能挡得住啊，一般人都会生气啊是吧。但是他内心的这个一定要知道，我们学佛的一刹那这个善根这个种子啊是非常珍贵的，能看到他的一片善心。但是呢，他口上可能会生烦恼，或者行为上动作上可能有一些不正当的行为，但是他内心还是善良的，那我就知道哦，箭已经缺在他身上，可是他心还是不动摇的，对佛法还是非常恭敬的，还是要求解脱的。虽然生活中有很多的习气毛病，但是呢，他对佛的这种信心还是存在，那证明他内心只要不改变的话，我们还是要包容他，然后可以解脱是吧。所以呢，大家这一块的时候啊，一定要有这种抱怨之心，看到对方的善根，也看到对方的魔业，因为五阴魔啊在修行到一定的时候一定会展现出来。修行就是说我们不上不下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时候，这样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成道，但是呢也比凡夫要强一点啊，走到一半的时候上不上下不下的这个中间是吧。这个中间你知道吗？中间的人是最危险的时候，发脾气也很快，静静性也很快，知道？这个时候你爱他一下，可能会跳出来，知道？他就烦恼，因为达到一定的时候，这个烦恼是非常清晰，并且呢，解脱也非常清晰。这个时候的话，你要就像过去闭关一样，就是说，所以护关的人，我们是要护大家，就像我们要护你们的法一样。就大家都好像是在护我的法，其实是我护你们的法，因为我要护大家的慧命啊，是不是？我要小心仆仆的，不能伤害到你。所以我说前天我说啊，让你们去上殿呐、过堂呐，那是护你们的慧命。同时可能讲话太严重了，大家有点不开心，有伤害了你的烦恼，是吧？因为这一讲出来以后，可能有很多人不开心、生气，因为每个人都在打仗嘛。所以我们要承认他，每个人都要承认，就是说为什么会生气呢？因为学佛不是为了解脱吗？所以我们出家和尚要摸头，要每天早上来摸头上下，问自己：我来干什么？我离开父母，离开亲人，离开把世间的所有的福报都扔在旁边来干什么？摸摸头，问问自己干什么？哦，我是来求解脱的，我不是来求烦恼的，我是求解脱的，就是。但是呢，烦恼一定会现前，常常问问自己啊， 那这样的心去关照自己，这样的呢，那说今天有我那地藏菩萨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烦恼身边，我为什么不称心来念地藏菩萨，是吧？所有的烦恼现前的时候，是不是地藏菩萨在考验我呢？是不是？是地藏菩萨是不是可以渡我呢？我马上就要堕地狱了，是不是？我在嗔恨心的时候，地藏菩萨就在那个地方，是不是要求救于地藏菩萨呢？你想过没有？在你嗔恨的那个境界，就是地藏菩萨化现，地藏菩萨就在那个地方，你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地藏菩萨在贪嗔痴里面，但是你在贪嗔痴烦恼的时候，地藏菩萨就在那个地方，知道吧？所以人赶快求地藏菩萨救你，不然你就下去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就念南无地藏王菩萨，所以这个或者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都可以的，是吧？那么这样的修行呢，你就不会产生邪见。如果有了邪见以后，或者相信某一个人，不相信护菩萨，你都要念，哎呀，好不容易跟着一个魔走了，赶快念观世音菩萨，是吧？就是被烦恼牵走了，赶快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哎呀，我是懈怠懒惰，赶快念南无普贤王菩萨。那说您看对治嘛，对治一切法都是对治于烦恼的嘛。那说看到你往哪边跑，你就赶快念，因为护菩萨他就是你的正见，知道政治正见，因为你只有回到正见才能解脱，你不回到正见就挺麻烦，知道吧？所以我们修行千生不开悟，不可一日捉摸，世间所有的烦恼现前的时候，赶快念护菩萨，这样念佛念菩萨就回到一切法的本性处，听懂了吗？回到本性处就是正法，就是一切法回到本处，那就是正法。除了一切法的本处之外，所有的人情或者事故或者是言辞或者是外道，我们都能够辨别出来，都能辨别出来，因为佛菩萨是一切法的体，知道吗？所以念佛菩萨谁都不会反对的。所以过程你看过了没有啊？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没有错，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人家都不会有意见。如果我开悟了有问题了，是吧？你看智慧了还是有问题，就是你说你得到的境界了还是有问题，你说你得到什么经验了还是有问题，知道？所有都有问题，只有念佛菩萨没有问题，知道吗？因为立即就回到本位嘛，就是在迷惑的时候立即回到本位。实际上这么多诸佛菩萨你不去念，你要念什么人呢，是吧？你要想你开悟了干什么呢？你不就是要表现自己吗？你说你开智慧，你说念了很多经，你说你有境界，你说你见了某一个法师对你解脱有什么关系呢？那你讲一讲，就说你遇到了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叫你念诸佛菩萨，是吧？那你念诸佛菩萨就可以了，你就不会走错，知道吧？所以呢，这个那我说只要我们是堕落的啊，那我们说就与苦与你的这个基因相应，就知道这世间所有的法都要基因，它是没有自信啊，即是空啊。那人执着于这个基因就是苦，就是现前所有的相都不要执着，它即是空，它本来就是基五蕴所基，基它就是没有自信的意思，没有自信即是空。他说所有的境界都念佛念菩萨，就是回到本位的时候，就说你这个基因你不念它，因为念基因就是苦。他说这个苦呢就会跟这个性呢就相违背。我们的无明是因为你在念这个基的因，就是念五蕴，知道吗？因为念五蕴那就是堕落，那就是苦，是吧？所以呢也就是念觉者那就是苦，念木头就是解脱，就这个意思。念空性那就是乐。你要是念虚空，虚空每天都在变化，法子正都在变化，念它那就是苦，因为它是寂寂的，它没有自信，它是寂寂。诸法缘生，就是你这个你看到这个世界的念头这样向外走，那都是就是我们看不到它的本来面目，看到本来面目就是空。那我说你看到这个房子，你以为这是房子吗？你现在看到这个房子你认为是房子吗？其实不是房子，是你的念头，它也不是你的念头，它是什么？它是根，是吧？它是尘， 它是念头，就是说它是气世间，它是情世间，它是五蕴世间，就是说它是你意识里面的一个变化，它是没有一个概念能解释的清楚的。所以世间所有的相都是寂寂的，缘起的这个花，你说哪个地方有花呢？是混色的是花，是波色的是花，还是绿色的是花，还是它的形状叫花？花它是没有自信的，这个名假象而已。你之中有个花，你找不到的，知道？就是说，哎，我给个花给你，那小孩子，哎，哪里有花了？他就给一个花给他。那小孩子就把那叶子请我爸了，请我爸了。哎，慢慢他就会问孩子，你干嘛把他爸了？那孩子就会问，你不是给我一个花吗？我找花吧。他把叶子请我拽了以后找花，哪里有花呢？就是说，你发现他没有，他要找了一个实体。孩子拿到花以后，他不知道这个全部是花，他只知道里面有个花，结果找到最后没有。所以小孩都是无知的，知道吧？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外面所有的名跟相念头都是缘起的东西，他是没有自信的。如果我们非要找他，那就是苦。所以你的苦呢，跟戒定慧跟天眼都是相违背的，相违背的，知道？或者说这个跟这个病行呢，也是我们菩萨行五种行，我这五种行相应不相应？这样的执着于相，不了解你的体，你都是不相应的。你不相应，就是跟你就老轮回啊，也就等于像无道，即无道，无道故不得涅槃。就是说你找到这个体的话，就没道，因为水的波它是没有相貌的，没有体的。你老是找水波，波已经变成水了。它本来就是水，但是呢你非要抓住这个波，而这个波它就是一个幻体，它没有自信的。在经典讲，所有幻体是没有自信，就是没有佛性的意思，一禅体没有佛性，知道？所以菩萨啊，你说你像这个提婆达多常住一禅体，但是呢它是安住在佛性上，安住在佛性上，但是尊生不斗尽它不成佛，就是尊生斗尽方证菩提，尊生不动，他说常住在尊生这个相上，他是安住在菩提体上，他就是体是什么？他是就是自信佛体，对吧？一切相没有自信，是故不成佛。自信怎么成佛呢？就是说自信本来就是佛，我这个幻象根本就成不了佛，因为这个波浪是远远成不了佛的，因为水它本来就是佛，所以你说问这波什么是成佛？当然不成佛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呢，那个地藏菩萨说：“尊生不斗尽，誓不成佛。”所以尊生斗尽了，也没有佛可成，知道吧？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尊生执着于波呢，就等于无道。就像水的波浪是没有菩提的，水是菩提，波是没有菩提的，知道？有人讲波不就是水吗？你还认错了，知道？因为就是说，认为波是水。那意思说水就应该是波啊，是吧？水就是波，那你打一盆水放这个地方，水就是波嘛，为什么没有波呢？是不是？所以呢，波不是水，水能现波，知道？能随着众生的心想而现波。它为什么现波呢？现波，问水，你现了波，问水知不知道？水不会说我现了波，是众生的业力所吹，众生用口吹一下，就是业力所吹，然后水现了波，但是水是不动的，水是不动的，知道？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啊，你像那个寒山大师坐在那个地方，就是说这个还有过去的江水啊，桥流水不流，就是说波在动的时候，那个水是不动的，所以呢，那个水不动的呢是不流的，水是不会有流的，那个相在流是众生的心在动，其实水是不动的。所以不管怎么着它是不动的，知道吗？所以呢他当时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一直观到水不动的这个水的时候，他观到一定的时候，那个他就不动体就出来了，就是自己变成波的时候发现他真的是不动。那我们用相对的思想来看的话，确实水在动，当你坐的时候，水就是我，我就是水的时候，你就说我手在动，你看到我手在动，是吧？看到我手在动，那都是歪理的。我手在这个地方，我手是不动的，知道吧？手要动不就错位了吗？就是说手是不动的，但是你看到水在动，你看到我的人是眼睛里面一个像在动，就是说 这个鸟就过去了，鸟就永远不会说我过去了，只是我们在外面的人在底下人看到鸟飞过去了，哎，鸟就飞过去了。就是说哪有鸟就过去了，鸟自己也没有体过去。再是说你看过去的那个知道过去那个东西它并没有过去，还在当下，知道吧？所以这个尊生呢老是把这个这个真假分开，执着于假象，执着于假象，因为假象有佛性，它是没有佛性的。所以你修这个假的东西，不是悟到真的东西。比如大家，你拜佛，你天天拜，但是呢，你不知道佛性的话，你怎么拜都是拜那个假的东西。你说你拜佛能不能成佛呢？拜佛肯定不能成佛，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个假象，就像水里的波浪一样，这个波是永远成不了佛的。你怎么能指望那个波成佛呢？波是没有佛性的。我的水呢，它本来就是佛啊。那你想一想，你天天在拜佛，能不能成佛呢？能不能？它肯定不能成佛的，懂吗？就是说，你老是尊师这个相，相当下就是空，要悟到这个空体，知道？它本来就是佛，你念个不念，它都在那个地方。要悟到这个体，一定要认识到这个方面。所以自机，就是说这个。所以因为机的体，你执着于机体，它有生灭相，你就会看到它的生灭相。因为看到生灭相它就是有司法界出来，那就六道轮回。何况在你看到地藏经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堕落之相，你可以看到你的堕落相。比例的你执着于假的分析，它就是堕落相，就是比例的我执着于出家人，执着于拜佛，执着于假相，那就是执着于常体，我这一常体就是堕落相。就是说在你看到地藏经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你现前你有堕落的这个体啊。所以呢，因为堕落的体就是一常体，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没有佛性，没有佛性就没有道，没有道故不得涅槃。就是就是假的东西远远证不到涅槃的，得不到涅槃。涅槃世间所有的假，什么有余涅槃、无余涅槃，还有这个什么涅槃，涅槃的体是不登的，只有佛陀大涅槃才是真涅槃。那什么叫大？像水，它就是涅槃体。涅槃水能成很多波，但是水还是涅槃体，涅槃是不动的，是不是？涅槃我们讲有一句话叫涅槃存身。什么叫涅槃存身呢？就是说你一切都进入到寂灭状态的时候，你现在出家在家都是涅槃存身，知道吗？就是你悟了道以后你就存身了。为什么存身呢？你现在的出家在家都是涅槃存身，知道？但不悟道的人呢，不然呢，那你就说执着于生灭，执着于出家在家，那你都是生死法，那就不得涅槃。为什么呢？这些出家在家的所有的相都是在生灭之中，你执着一个涅槃，你不知道你讲的话的声音和看到的相它本体就是涅槃，你非要执着有个涅槃的名字，然后我要去证道清净。因为你现在涅槃全身，一切相生起来的时候，不管是出家在家，不管是大树，不管是虚空，都是涅槃全身，知道吗？涅槃全身现一切境界，它都是常住涅槃实现的，知道吗？所以悟到这个道理，就是说自身你明白以后啊，八千世界都是涅槃全身，就是你要悟到这个道，瞬间就超越生死，就是不要老是执着于有个涅槃可得。你不知道你现在就是涅槃体嘛，叫常住嘛，是吧？涅槃就是说在华严法华经里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不坏世间相啊，是法住法位，就是说一切法住到法位就是涅槃，知道吗？就是你看到一切法都是法位，叫涅槃，涅槃常住。然后呢，这一切法就是不坏世间相，就是你安住涅槃位里面，就回到涅槃位才安住在涅槃。所以你吃饭穿衣睡觉都是涅槃。所以我过去讲，我常常就说你每一事情在菜市场边去打坐，就你要进入到那种涅槃状态的时候，你打坐所有的境界它本体就是涅槃的。然后呢，涅槃里生出一切境界。我们拜佛十三种拜佛里面，其中有一个拜佛，是吧？拜下去的时候一切寂灭， 但是你爬起来的时候万法存身，就是说一起你就会悟到一个什么呢，在你抬起在你拜下去的时候所有法都寂灭了，因为它本来是寂灭的，知道吗？然后你抬起头来扩展的时候，一切法成涅槃性中生起来，就是不管男女老少好坏善恶都是你的分别而已，事实上都是涅槃之性，都是随你的波浪一样，一切法都是那种。那这种思维的话，这种思维啊，就是这个啊，不坏世间相，施法诸法位的这个体，是吧？所以我们常常这样拜的话，所以菩萨啊，不得涅槃则无灭。就无灭就是生了，就如果你不得涅槃，假设你不了解涅槃的这个体，不证悟这个涅槃体，你老是安住在这个生灭的假象上，或者拜佛啊，或者是坐禅，或者是这个放生啊，做善事啊，你都是在没有自信的体相上去下功夫，不管你怎么下功夫，因为它不是道，因为它不是道，你不管怎么修都获得不了，它本来就是涅槃，但是呢你获得真限量上限不出来，不得涅槃，不得涅槃就后面就是我们讲就是不得灭斗嘛，不得灭斗的话就是生，那就是生的话就是不灭的意思啊，生就是不灭的意思，我不灭生就是无量生死啊，生那就一切法生，而一切法生是从中无尽的，你知道，你每天都生，生成了成涅槃，它本来就是成涅槃，就是当下生，当下生是无穷无尽的，没有尽的，所以普贤菩萨家尊生无尽，我愿无尽，所以地藏菩萨也是一样的愿，尊生无尽，所以他的愿力无尽。地藏菩萨欲把苦集，我信大悲。什么叫苦集呢？然后八苦，比如说他为了八尊生苦，舍着尊生的苦，我现种种相，这个就是拔苦的。刚才讲就是说，菩萨欲拔尊生苦，因为尊生住在苦里面，就住在集里面，叫无晕。我无晕现的这些相都是无晕里面生出来的，我这无晕生出来的尊生执着于这个无晕的相，然后我在生灭之中。所以菩萨呢欲拔尊生，就是说这个苦集就是住在这个集里面执着，所以菩萨在这里面发誓愿叫八苦，大家知道八苦它必须要有这个相的显现，相的显现就是说它满足你的愿望，或者说在这个相上让你理解脱，也就是说男相、女相、出家相、在家相，或者地狱相、恶鬼相、畜生相，这一些相里面就是法性里面生出来的相，就是地狱到底有没有地狱，是没有地狱的，包括出家相也没有，是你因为你的这个妄念里不可能生一些相，知道吗？妄念妄想里面是没有相的，就是说你现在看着我这个妄想，这个妄想妄想看到的我这个出家，你好像是出家相，那说我这个出家相是从哪里出来？从空性里出来，人空性，但你看着我的时候这个念头就是个妄想，知道妄想看到不是，你一般讲就是说你不是出家相吗，就是这个出家相是你的业力里面推动了菩萨的愿力，知道吗？就是说我这个出家背后是什么？第一义，第一义是空性的，但是第一空性现出来的这个出家相是随着你的业力推，知道吗？你的业力就是你的念力，我的念力看到我的时候，那说我就现个出家相，我这个出家相从愿里面跟你这个业力是相一体的，如果你要是天人看我出家一定不是这个出家相，如果你到地狱，我的地火风水就变成地狱了，我坐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地狱恶鬼畜生，你都可以看得到，知道？也就是说你看到我看到是人，是你的业力和菩萨的愿力同时的出现，所以呢你不要我认为我出家相是你心里面显现出来，因为尊生的心念里面是没有世界的，就是你找人吃稀饭，你的念头灭了就灭了就没有了，你不可能说我变一个出家相，我变一个虚空，因为你没有资格，你的念头根本就不可得， 你早晨吃稀饭过去就过去了，什么都没有，你想变一个什么东西，怎么可能呢？你哪有变的能力呢？你的三界都不是你变的，都是水的波澜，都靠众生的业力推动的。所以呢，菩萨常在众生念里面，我现种种相，知道吧？所有的相都是地藏菩萨那个地方显现出来的，知道吧？所以呢，要了解这个相啊、这个相就是这为什么要出来呢？就是八众生苦，知道？他本来是八众生苦的，就像地藏经里那一段话，他说我本来是救度众生的，因为众生贪嗔痴很重，所以呢把它变成这个相，知道？就是说我本来是相貌非常端严的，到你心里面就变成非常难看，像恶鬼一样，就是非常难看。那么说这个难看的相，你以为我想现出来吗？不是我现的，是你业力出来了。我本来是想救你，我拿这个手过去的时候呢，你看到的是一把刀，知道？你看我这个手是来救你的，结果你对他剧烈的反对反抗，知道？你不愿意接受，然后呢嗔恨出来，这个手本来是个慈悲手，结果到你身上去，你看到的是一把刀，并且还是恐吓你的刀。但是你慈悲越来越重的时候，或者说你转变念的时候呢，这个刀反而呢变成一把非常慈悲的手，接引你的手。所以你看第三经的时候，看那些鬼的时候啊，很多什么啃血鬼啊、粪坑鬼啊，都是你心里面显现出来，都是地藏菩萨在你心里显现出来的。所以你看到那一个人你不喜欢，看那个人不喜欢，那一定是你的心相，知道吧？都是大菩萨。所以你看到那个人不好的时候，你一定要意识到是你心里面推动着我们的法性在变现，变现。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的念头是没有自信的，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都是当下缘起的一念，就是说今天是今天的缘起，昨天的我没有了，昨天的念头也没有了，昨天的身体也没有了，那我现在这个念头是现在当下的缘起，知道？当下的缘起升起这个念，这个念到底在不在呢？没有了，统统不在了。你一定要你在那里面去观照啊，你就知道地藏菩萨在这个地方啊，叫八苦，一直在八苦啊，八苦就是现这个量，我姓大悲，他这个悲呢姓二十愿，姓二十愿就是说欲于道灭，我姓大慈，欲道灭，道灭我姓大慈，信两大誓愿，发誓愿仪，做次者修行三学六度，若干愿行，成就众生净福过度，然后明进去，非智不前，自洁道行，非警不正也就是说这个。就是地藏菩萨在此世界以八苦我性大悲这个娱乐我性大慈，阿弥陀佛。